顺服神的带领和命令，学习正确的去爱人和爱自己，认识圣经中的婚姻家庭观，服侍家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追寻生命成长的喜悦。婚姻与家庭，罗嘉怡老师、李兰老师与你同行谈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我是罗嘉怡，在我旁边的有李兰老师。李兰老师平安。
嘉怡老师平安，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探讨的是婚姻常见的问题当中呢另外一个情况啊，那就是离婚再婚这个问题了。婚姻是一生的约，一生的承诺，但是现在的社会，离婚和再婚变得越来越普遍了。那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离婚的原因和问题了。
现今我们说人要离婚的问题和原因，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状况。第一方面，我们说是现今的这个社会的一些很普遍的问题吧，是来自网恋、初配和闪婚，就是很快透过网络，男女很快他们发展一些很虚幻好像真的一些恋爱的感情，就是透过网上的联系建立起来的。在现实真正的认识、交流和感情建立的基础之下，婚姻很快好像闪电一样的一个结婚的阶段，他们就很快也跳到一个闪离的结果。圣经里面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阿摩西书三章三节。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就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性格有一些分别，对家庭和婚姻责任他们不能够承担。我们说独生子女的成长受到父母很多的保护宠爱，不能够建立成熟的个人品格、独立生活的能力和责任感。圣经教导我们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这是以弗所书四章二节怎样说的。我们说两个都是独生的子女的结合，有一些夫妇他们只会从自我角度、个人的利益来看，很难接纳别人的意见。夫妻要磨合、包容困难，但是他们因为独立的能力比较弱，婚姻生活就难以协调。第三方面就是婚恋的观念改变，受着封建和孝道伦理的影响。先进的社会，人以追求个人幸福为目的，但人只看重婚姻的内容与满意的程度。当相处出现困难的时候，两方都不愿意忍耐和解决问题，离婚就好像成了一个选择。现今的婚姻观念缺乏忠诚恒久的植树。圣经里面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喜之坚强。雅各书八章六节。
第四方面呢，是在婚姻关系当中呢，夫妻两个没有去刻意的好好经营维系。结婚以后，丈夫为了工作努力，妻子呢就忙于照顾孩子，也有的夫妻长期的分隔两地生活，夫妻呢就缺乏心灵的沟通，渐渐的变得陌生了，感情疏离了，关系越拉越远了，更加渐渐的如同陌路人一样，离婚的危机就变得明显了。第五个方面呢，是道德观 败落。社会开放，人的思想、道德价值观产生变化。人轻视神圣婚姻里头的性亲密关系，因追求性的满足，容易引发婚外情，有外遇啊这样的情况。我们在第十二课已经探讨了这样的问题。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四节那里，圣经很清楚地教导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第六个方面呢，就是离婚手续简化。办理离婚手续，现在在当天呢，已经是可以办妥了。手续取消了审批的时间，就让当事人冷静的机会也相应的减少了，这也是加速离婚的原因。夫妇离婚肯定充满了伤害和眼泪，有儿女的，儿女更成了婚姻离异的牺牲品。因此，不要轻看离婚的伤害，婚姻一旦出现矛盾和问题，要尽早的处理，不要采取逃避的态度，尽量尝试解决问题，或者积极的寻求辅导的帮助。更加重要的是要为婚姻和自己祷告，让神介入家庭，让夫妇能够在神的爱中学习饶恕和接纳的功课。箴言十章十二节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对，离婚确实给人带来被拒绝的痛苦，一些带着孩子离婚的人影响更大。我们建议面临离婚的人要尽量按情况尝试挽回婚姻，因为神的心意是呼召信徒要与人和睦相处。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这样说，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但要是真的要离婚的话，人也要积极的面对。下面我们尝试从心灵和食物生活两方面提出一些需要留意的地方。首先是情绪的处理。离婚的人心里充满着愤怒、沮丧、自责、难过和无奈等情感，更有被拒绝的痛苦感受。因为配偶的离去，人会感到孤独。离婚的人要让情绪得到适当的抒发，不需要否认自己的遭遇，可以痛哭，可以与关心自己的人分享心里真正的感受，这样让情绪有抒发的机会。因为负面的情绪得到解决，人才可以调整自己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来到神的面前，为破裂的婚姻做出反思，看到自己的罪。有时候我们说有人只看见对方有错，事实上我们说婚姻是双方的，可能如果对方没有看到，自己要先做反思，向神承认和悔改，并接受神的爱与接纳，这是必须的。人靠着主医治的恩典，借着神话语的鼓励，学习饶恕的功课，这样人才能够真正调整自我，习惯没有伴侣的生活。当人将盼望放在认识神并遵循他的旨意来生活，自己的生命也因此得到成长。箴言三章六节这样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除了情绪的处理，实务性生活上呢，也要有一些呢需要留意的地方。跟配偶分开，又带着孩子，这样去生活的人，在生活上特别需要有正面的态度。在言谈方面呢，就要避免谈论配偶任何一些负面的话题，因为呢，经常去记着配偶的缺点，对于饶恕的心是没有帮助的。 在孩子面前呢，也要避免去说一些贬低配偶的话，因为父母之间的仇恨、争执和冲突呢，会让孩子受到伤害的。在亲戚朋友当中，也要避免寻找同情，要是常常怀着自怜的心，这样子对自我生命重建是没有益处的。也要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谈话，不要只着眼自己痛苦，因为这样呢，很难让自己摆脱离婚的痛苦。
还有一些实际生活层面上的建议啊，第一方面，学习新的知识。对于离婚的妇女，要学习生活上一切新的知识，让自己有能力承担起家庭的照顾和安排。比方说，简单的水电处理的认识。第二方面，要训练独立承担的能力。过往可能跟配偶一同承担家庭事务，现在要自己一个人独自的肩负。无论男女，都需要学习有条理安排家庭的事务，也要努力尝试独自负起家庭一切的责任。过去可能两个人一起做的，现在可能一个人做。第三方面，学习处理孤执，要处理因为配偶分离产生的情绪和社会性的孤执。什么是社会性的孤执呢？对已经结婚但是结婚以后没有工作的妇女，社会性孤执更是明显，就是她已经没有在社会上工作，社会上的一些情况可能她完全的没有接触也不认识。所以这些妇女可以尝试慢慢的以半职工作的性质重新的投入社会，或者积极参与一些群体性的活动，能够找到在社会或人群上的角色，社会性的孤执这样的困扰就可以大大的减低。有健康的社交关系，个人情绪孤寂也会相应的减少。
那第四方面呢，是儿女的教养。儿女抚养权虽然是属于一方，但是双方还是要为教养儿女有适当的沟通，不应该把儿女当作是传递信息的一个渠道。双方呢，都要鼓励儿女跟另一方维系良好的关系。这也是现今一些地区在法律上考虑引入共同父母责任模式的抚养权啊，这样的一个安排。这对减低儿女在婚姻破裂当中的伤害呢，是有帮助的。事实上，我们绝对不鼓励离婚。以上提供的只是作为一种呢非必要的参考。我们真的盼望每一对夫妇在婚姻的过程，纵然遇到困难和问题，都需要凭着爱心和忍耐来去处理，也要尽量用爱心去挽回和改善彼此的关系，重建和谐美满的婚姻。
对，我们绝对不鼓励离婚，夫妇要尽量尝试挽回婚姻。虽然真的要离婚，也不鼓励再婚。下面我们为讨论有关再婚的情况。离婚对于曾经相爱又共同生活的人来说，是一个不能够磨灭的伤痛烙印。有人说，在离婚以后，因为沉痛的教训和经历，不打算再婚。但也有人在还没有办好离婚的情况之下，已经想着再婚了。究竟离婚的人要怎样去面对再婚的问题呢？这里我们尝试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再婚的教导。
首先呢，保罗提到婚姻的关系，若是其中一方离世，余下的一方呢是可以考虑再婚的，因为死亡终止了婚姻的关系。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受约束的， 丈夫越是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在主里的人，这是哥林多前书7:39所教导的。第二方面呢，按照哥林多前书的7那个教导啊，一个不幸的丈夫或者是妻子，他们要求离去。如果我们再去留意哥林多前书7:15下啊，那里，这里离婚是容许的，在这种情况他要离开。但是我们再根据11哥林多前书7:11那里的教训，单纯的以这个作为离婚或者是再婚的理由啊，那就不被接纳。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换句话说，如果那离去的不幸的配偶不是已经离世或者是再婚，被离弃的一方也不应该再婚，因为原先的婚姻关系并不因为人的背约而解除。
另外，当两个没有信主的人离了婚，当其中一方后来信了主，也没有再婚，做了基督徒的那一方应当尝试挽回婚姻，意思是做复婚的努力。如果不信主的一方拒绝，这样的情况就变成哥林多前书7:15所说的，虽然婚约解除，但保罗没有鼓励再婚，可以说再婚永不被嘉许，只可以在某一些情况下被容许。离了婚的又有圣经根据可以再婚的人进入再婚的关系，我们说要加倍的小心，因为一段的婚姻失败，双方都有责任。再婚的人需要先从失败的婚姻中学习，并且为所犯的错时悔改。再婚的人应该从教会接受辅导，以致能够避免重复破坏性的态度和行为表现。最后，那些在信主以前离了婚的人，之后他们成了基督徒，并不因为他们成了基督徒，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也可以随意的再婚。不错，我们因为信主，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但我们还是要继续负有律法和道德上的责任。比方说，一个人在还没有信主以前负有合约上的债务，并不因为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免除偿还债务的责任。因此，在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进入了婚约，就必须在信主以后仍然尊重和履行婚约的条文。
总体来说，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再婚是永远不会被嘉许的，只是在某一些的情况之下被容许的。就好像离婚一样，我们绝对不鼓励离婚。摩西的休妻条例啊，是神因为人的心硬而容忍人不要再犯错的一种处理的方法。婚姻关系是一个永约，任何人都不能够随意的破坏。要是真的毁了，任何一方也绝对不可以随意的轻率的再建立另外一个盟约作为替代。要是真的需要再婚的话，那其实也是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我们下面呢就要谈一谈这一些要预备的重点了。
好，再婚绝对不是随意的，再婚的人很自然要承受一些别人特别的目光，因为一般的人都看初婚第一次的婚姻这个核心家庭为一个理想的家庭模式。与再婚的家庭相比的话呢， 再婚的家庭，很多人都觉得这比不上核心家庭理想，所以再婚家庭会被视为有所缺陷的家庭模式，再婚的人也会承受别人不好的眼光。这些别人不好的眼光可能来自重组家庭的成员和亲友，又或是一些我们说坊间邻里的歧视目光。另外，要重建和重整对婚姻的价值，经历离婚的人需要用时间沉淀过去和总结失败婚姻的原因，也需要用时间重建自尊和价值观，这样才能够帮助避免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离过婚的人因为以前不愉快的婚姻经历，容易对婚姻抱着悲观的态度，因此前一段婚姻带来的创伤经历必须完全处理好，才可以进入再婚的考虑。
第三方面要留意的是继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的建立。再婚以后，继父继母呢就不要急于取代子女亲生父母的角色，而亲生父母呢也不要急着让孩子接受自己的新伴侣，因为过急呢只会带来相处的问题。继父继母跟孩子相处是再婚一个很重要的处理的一个课题。人们会对做继父继母的呢存着期望的，希望继父继母呢能够代替孩子的亲生父母，好好的照顾教养孩子。不过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呢，继父继母跟孩子的关系往往是出现张力的。按照一些研究显示啊，特别继母在再婚家庭的适应是困难比较大的，继母往往不容易被孩子所接受，作为继母呢也很容易承受从社会而来的歧视目光。因为一般世人眼中的继母角色都是存着一种偏心啊、自私啊、邪恶这样的一些意念，特别当继母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这些意念呢就更觉得明显了。做继母的在还没有被认同又缺乏支持的情况之下，要负起家庭的担子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再婚的初期，子女的管教应该是先由亲生父母来去执行，继父继母呢就以一种像朋友啊、导师啊这种的角色去介入，先建立互信关系、行为准则以及呢赏罚的标准，之后才开始实行共同的管教。在孩子方面，他们是忠于自己的亲生父母的，但是他们却被迫的去接受一个外来人做自己的新父母，这也是一件让人困扰的事情。有时候孩子也要面对跟继母争宠，这种情况也会让孩子的情绪出现很大的波动。要是当亲生父母或者是继父继母有互相批评的时候，孩子更加会显得无所适从啊，这些都要留意避免。
再婚的人更要面对复杂的亲属关系，有孩子的再婚家庭更要面对历史留下来的亲属关系，比方说孩子有自己前任父母和父母的长辈，比如说祖父母啊、叔叔婶婶啊，只是历史留下来的关系也会印着孩子继续的存在。孩子怎样跟新任的父母并他们的家庭结构关系有好的协调，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复杂的婚姻和姻亲关系也带来角色上的混淆，权责不分明，特别在照顾孩子方面容易引起分歧和问题。如果是成年人之间彼此没有沟通和信任，又拉着孩子站在自己的一边，情况就会变得更复杂更差，让孩子无所适从。再婚的家庭特别要留意的就是不要以为阻止孩子跟亲生父母联系， 就是一个好的新开始。这样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残忍的事情，因为孩子对自己亲生的父母的感情不会因为再婚家庭的形成会减退，所以跟亲生父母之间保持有界限而良好的沟通关系，才可以让孩子有更好的适应。最后一点就是要学习适应过短的新婚生活。初婚家庭，夫妻可以自由地享受蜜月期，待彼此适应以后，才预备和等待孩子的来临。夫妻和父母角色是分开阶段来面对，但如果已经有孩子而再婚的家庭，结婚以后除了适应夫妻的相处，也要立刻很快适应孩子的介入夫妻关系里面生活。夫妻和父母的两重角色和任务是同时的出现，要面对起来真是非常的吃力。
总结来说呀，再婚真的是永不被嘉许，但要是真的需要再婚，人只要能够重新校正对婚姻的价值观，并且总结过往痛苦的经验，从中去吸取教训，学习倍加珍惜婚姻，再婚生活呢，还是夫妻在婚姻方面一个再学习的过程。
嗯，在探讨婚姻常见的问题里面，盼望我们大家都明白神对婚姻的心意，信徒需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学习和遵守神的教导，并且以神的爱来监控自己的家庭与婚姻。教会在这方面如果能够提供多一点的教导提醒，相信对信徒也可以提供预防离婚的果效。刚才我也想补充一下，刚才我们提到一个离婚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个简化法律这个手续的情况。其实我们说这个简化这个法律的这个情况，原意是帮助一些人他们去可以容易一点去结婚，但是可能人的罪性就把这个简化的一个手续一个方法成为他们一个离婚的这个帮助。我们真的要求主帮助，帮助我们也透过这个学习课程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在婚姻关系里面有一个好好的提醒，也可以在婚姻关系里面有一个更好的见证，让我们周围的认识我们的人可以看见婚姻是多么的需要重视，也需要我们好好的去建构和经营。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课程，我们真的好好的去学习。好，我们时间也到了，下一期再见。
再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一个人劳碌，痛得
美好的果效。生不生